点 Go English 点 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以间谍罪判处美籍侨领梁成运无期徒刑，要把一带一路建到阿富汗，北京打什么算盘？
等于就可以完全的监控阿富汗境内的所有的交通通讯，等于是可以抓捕一些团体或者个人。
记者手记，美墨边境的中国走线客渡河，
对岸就是德州的 Brownsville， 大部分都是在这里等待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首先呢，泽连斯基到访英国，乌克兰在巴赫穆特反攻告捷。宇宙，
好的，志远。泽连斯基呢是星期一5月15号到访英国，与英国首相苏纳克会面。那么英国宣布呢将进一步提供数百枚防空飞弹和攻击性无人机。泽连斯基呢此前还出访了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同时呢，乌克兰军方星期一表示，乌克兰部队最近在乌东的巴赫穆特前线发动第一波反攻，取得重大战果，拔除和攻入俄军在这个城内和周边多个据点和阵地。不过呢，基辅同时也说，巴赫穆特的局势依然很严峻，因为莫斯科呢并没有放弃占领这个地方的目标，而且呢正在派遣突击和增援部队。志愿，
好的，韩国总统尹锡悦确定出席广岛 G7 峰会。宇宙，
是的，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天5月14号宣布，尹锡悦总统将前往日本广岛市出席首脑峰会，并且与美国和日本领导人举行三边首脑会议。那分析人士说呢，尹锡悦出席 G7 峰会呢，并与美日领导人举行三方峰会，将为拜登政府组建对抗中国的联合阵线提供机会。志远，
好的，宇宙，土耳其总统大选决选看来在所难免了，是不是这样呢？
是这样的，志远。不过呢，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说他有信心获胜，而他的主要对手呢也是这么说，对手呢是基利克·达罗格鲁，他也说他将绝对赢得第二轮选举。埃尔多安呢已经执政20年，是土耳其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那么他这次的表现呢比预期的要好，在99.4%的开票率中呢，他得到了49.4%的选票，但是呢没有达到在星期天的投票中获胜所需要的50%的门槛。他的对手是获得45%的选票。志远，
那么德国称北京仍在德国从事警察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俄罗斯成为中国的附庸，俄罗斯盟友白俄总统可能病重。宇宙，
一系列事情啊，首先呢是德国外交部和内政部星期5月15号表示，德国安全当局相信呢，尽管北京今年2月向柏林已经保证了要停止，但是呢仍旧在德国领土上从事警察活动。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在《民意报》星期天发表的独家专访中说，俄罗斯已经在地缘政治上输掉了俄乌战争，而且实际上正在成为中国的附庸国。此外呢，俄罗斯高官证实卢卡申科可能病重。卢卡申科是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后呢最亲密的盟友，他上星期二开始呢就没有再公开露面。路透社呢是引述白俄罗斯反对派媒体的消息报道说呢，卢卡申科星期六曾经被送往明斯克郊外一所高干诊所接受治疗。志远，
好的，宇宙。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墨西哥北部货车与客车相撞，造成重大事故。宇宙，
是的，非常的不幸哈。那么墨西哥当局说呢，星期天在墨西哥北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高速公路车祸，造成了26人死亡，涉及一辆小型客车和一辆货运拖车。墨西哥北部边境州塔毛利帕斯州的检察官和警察说，这个死亡人数呢只是初步的统计，因为呢这个路上到处都是残骸，而且大火呢烧毁了客车和货车。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港台相关新闻。 国之音时事经纬，围绕中港台的新闻。首先，中国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周一5月15号宣判，拥有香港与美国双重公民身份的78岁男子梁成运因犯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法院并未提供梁成运遭判刑的细节。香港媒体指出，梁成运是美国侨界领袖，曾经在美国和中国官方有不少的互动。另一方面，维权人士连遭北京驱赶，709律师李和平租处被砸，遭强迫搬家。近日，北京当局已进一步打压及驱赶维权人士。星期日5月14号，著名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发布推文及影片，透露李和平人身安全受到中共威胁。中国特使访乌引各界关注。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周一5月15号启程访问乌克兰、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城市。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乌克兰将是李辉此行的首站。李辉是自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访问乌克兰的最高层级中国官员，此行预计出访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五国。中国和非洲。中国寻求加强在非洲之角的存在，希望与这一地区的厄立特里亚深化战略关系，而后者也在向北京示好，暗示将与美国疏远。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在北京会见该国总统阿费沃基时说，两国应不断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在红海地区，厄立特里亚对中国来说可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继续是在非洲。今年3月19号，一伙枪手突袭中非共和国边远山区的一座金矿，并打死在金矿工作的9名中国公民。当时正准备前往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呼吁中非共和国政府彻查这起袭击事件，并且严惩凶手。可是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之后，官方调查的案情仍然扑朔迷离。北京除了一再警告中国公民不要离开中非共和国首都班级前往外地，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保护和避免中国公民遭不明枪手的袭击。中国手机品牌 OPPO 自主芯片事业告终，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大厂 OPPO 戏剧性的终止旗下自研手机芯片事业体折库科技，未来手机芯片全数仰赖外购，将牵动一系列供应链生态。业界估计，与 OPPO 合作多年的台湾芯片设计商联发科有望受惠。另一方面，5月15号联合国指定的国际家庭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日前宣布将在20多个城市开展第二批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试点项目，试图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当局为中国出生率下降所推动的最新举措。中国在推新时代婚育文化，网民称婚假产假都不给，生啥生。中国北方提早迎来今年首波酷暑，中国一些主要城市近日都发布了高温警报，而北京星期一5月15号陷入令人难忍的摄氏36度的高温中，预计周二也将是个高温日。气象台已发布高温蓝色预警，在中国应对创纪录的高温天气之际，电力供应、农作物以及正在恢复中的脆弱的经济都可能受到威胁。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宇文的分析文章。雄安千年大计，习近平害怕烂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星期5月10号，习近平亲临雄安，这是习在雄安新区设立后的第三次考察。与前两次不同，这次由国务院总理李强、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陪同。此外还有中组部长李干杰、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那么本次习近平的雄安之行带动什么风向？下面由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宇文的分析文章。宇宙。
好的，志远。 邓玉文的文章说，习近平此行等于把半个政治局常委班子搬到了雄安，其规格之高打破中共历史之最。尤其按照惯例，总书记和总理必有一个流经，不能同时外出，更不能同去一个地方。文章说，通过央视的镜头，外界看到总理李强在陪同考察中仿佛还是习的秘书。此外，蔡奇这个中办主任跟随总书记外出，这是中共几十年的做法，但之前的中办主任最高也就是身兼政治局委员，而蔡奇在政治局常委里排行老四，这就等于习每次外出身边都有一个常委陪同，可以说如此待遇毛都没有享受过。然而这次雄安考察的大阵仗，是习近平不能让他的千年大计成为烂尾工程的一直体现。目前的情况下，雄安确实有烂尾的可能。雄安新区在2017年4月1号正式设立，迄今已经过了6年，当局对它的定位是千年大计，把它看作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然而它更是习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习要人们一看到雄安自然想起它，就像深圳之于邓小平，而习自认为对中国的贡献要超过邓小平。文章说，再宏大的规划也要符合市场规律。习把地址选在河北雄安，不能不说是习的领袖意志发作的结果。尽管这个选址表面上经过官方严格论证，可明显违背市场规律。它不仅仅不符合中国经济要素自西向东的宏观流向，而且要把一部分央企、科研院所、大学迁出北京，这就触动人们的核心利益。人们放弃北京户口落户雄安显然是不干的，因此外界看到雄安社区6年其疏解工作遭到各种软抵制。目前第一批在雄安注册的央企有4家，大学有4所，不过那些央企还在进行总部大楼建设，距完全迁出北京还有10日。可以说第一批迁出北京的数量远不如意，即使这几个央企和大学据说也是采取了变通的办法才勉强让员工和老师同意前往雄安。这种变通办法大概相当于远距离上班。习当然不能让自己精心筹划的千年大计变成烂尾工程，他这个全能领袖怎么可能容忍自己的意志和权威在市场面前被打败？所以他第三次巡视雄安，而且规格之高前所未有。他的目的就是要督促持续推进这一工程，不能让他的千年大计半途而废。
继续一周分享美国之音特别评论员邓玉文的专栏文章《玉文世界》：习近平在雄安千年大计会成烂尾工程吗？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推上的中国、沙利文、王毅会晤，两国关系真的要解冻了吗？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推特上的中国，沙利文、王毅会晤，两国关系真的要解冻了吗？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5月10号至11号在维也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进行了会晤。这是自今年2月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以来，美中两国最高层级官员之间的首次会面。专家推测，这可能意味着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真正开始缓和。纽约时报外交事务记者黄安伟表示，白宫很常见的在通稿上说得很模糊，这并没有反映出什么，但这场会面的发生意味着高级别对话已经恢复了。就在沙利文与王毅会晤的几天前，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伯恩斯周四5月11号在自己的官方推特上表示，他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见了面。在这之前，拜登总统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克里透露，中国方面已经邀请他在近期访华，讨论气候政策问题。 不过有活动人士担心，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和中方排除障碍的说法会导致人权问题被挤到一边。维吾尔裔美国活动人士罗山·阿巴斯表示，很好奇这对人权侵犯、维吾尔种族灭绝、西藏压迫、香港民主坍塌或是对台湾的威胁来说意味着什么。星期四，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引述直接了解美国政策的四位消息人士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内部电子邮件称，气球事件之后，美国国务院其实推迟了与中国人权相关的制裁、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动，以此来管控气球事件对美中关系的损害。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吉拉德·迪皮波发推文说，路透社的这篇报道证实了许多人的猜测，即美国推迟了对中国采取的一些行动是为了鼓励双方恢复接触，但他怀疑接触能否持久。他写道，但他们会被永久推迟吗？我很怀疑北京知道这一点。一位中国官员向路透社证实，如果美国满足北京提出的搁置气球问题的要求，布林肯访华就更有可能成行。他补充说，中国已表示不希望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公布其对中国侦察气球调查的细节。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厉明章调侃地写道，北京真不错，把这么一个薄弱的侦察气球玩得这么好。美国经济学者克里斯·鲍尔丁表示，这完全揭示了北京的思考方式。如果你们做出我们想要的一切，我们就给你见皇帝的机会，这就是他们看待关系的全部基础。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一带一路”延伸至阿富汗，北京塔利班背后的盘算是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巴基斯坦与塔利班近期举行三方外长对话。重申加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将中巴经济走廊延伸至阿富汗。观察人士说，中巴经济走廊延伸到阿富汗的构想其实已有数年之久。那么北京选在现在恢复这个讨论打的是什么算盘？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了解相关情况。
伯宏，那首先呢，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个国家对这个议题各自都有什么说法呢？
哎，是的，宇宙。那么呢，中国、巴基斯坦跟阿富汗塔利班的外长呢，5月6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呢，举行了第5次的中巴阿三方外长对话。那么呢，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这个最新的联合声明呢，中巴经济走廊将延伸到阿富汗。那么其实呢，中巴经济走廊呢，由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启动，在2013年总投资规模超过650亿美元，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旗舰专案。“一带一路”向阿富汗延伸，这也与先前中巴官员表示的欢迎塔利班领导的阿富汗参与中巴经济走廊的说法相符合。宇宙，
好的，伯宏，中方最想从这种合作里得到什么呢？那么与此同时，当然合作对其他两方有什么好处？
是的，宇宙。那么虽然北京跟塔利班呢希望借由这个一带一路深化关系呢，但是呢这个阿富汗频发的恐怖攻击仍是这个阴影罩顶哦，这让北京忧心害怕追求这个新疆独立的异议人士呢在阿富汗壮大。那么对此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就表示呢，基于北京极力的防堵这个疆独运动发展，那么中国优先考虑部署的其实不是硬体基础设备哦，而是电子通讯网络设备，以扩大监控海外的这个反中行动。那么施建宇告诉美国之音，
阿富汗的电子通讯网络的这设备，如果中国可以完全控制，等于就是可以完全的监控阿富汗境内的所有的交通通讯，等于是可以要求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按照他监控的内容抓捕一些中国认为对他有危害的一些团体或者个人。这个可能比中巴经济走廊的那个硬体的基础建设向阿富汗延伸更重要。
不过呢，美国马里兰双堡大学的教授马海云就说呢，其实对于塔利班而言， 中巴三方的经济合作呢，不但有助于解决阿富汗当地比如增加就业等紧迫的问题呢，而且还可以带动政治的互动提升，乃至于对这个塔利班的承认哦。此外，这也符合这个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就是把阿富汗纳入这个中巴经济圈宇宙。
最后呢，就说中巴经济走廊呢，它目前的构建的形式是怎么样的呢？波鸿。
是的，宇宙。那么刚刚其实我们也有提到，阿富汗可能发生的恐怖攻击呢，仍让外界忧心。中国也很担心这个一带一路没有办法在当地顺利开展哦。那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事件就说呢，其实种种迹象显示，目前阿富汗的局势仍不稳定。那么如果中国贸然在这里呢布建基础建设，可能导致当地的中资项目遭受大规模的迫害。那么这项疑虑呢，恐让一带一路延伸到阿富汗的计划难在短期实现。施建宇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他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也提到说，要求阿富汗不要再支持恐怖组织。喀布尔的政权如果没有办法控制局面的话，不可能投入任何的资源去做基础建设，也就是把中巴经济走廊向阿富汗延伸。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好像也看不出来有可行的机会。
另外，双宝大学的马海英也说呢，除了与当地的各种武装组织、不同派别和部落、边境、民族、宗教等因素而产生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之外呢，阿富汗现在经济的脆弱也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信贷或基建哦。因此，中巴经济走廊会不会或者是能不能延伸到阿富汗，还是有待观察。宇宙，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连线报道。要把一带一路建到阿富汗，北京打什么算盘？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墨边境的中国走线客渡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厄瓜多尔出发，穿过中南美洲的热带雨林，经过墨西哥进入美国，俗称走线。过去几个月，以这种方式赴美的中国人越来越多。5月10号在墨西哥边境城市马塔莫罗斯，美国之音采访组遇到数名从那里渡河进入美国的中国走线客。下面由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莫雨海伦宁露的手记之一。宇宙。
好的，志远。马塔莫罗斯与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南部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隔着一条格兰德河，是很多移民聚集试图渡河进入美国的地方。
Matamoros， 这个河的对岸就是德州的 Brownsville， 目之所及，大部分都是在这里等待着。
那里的河面只有大概20米宽，河水深及胸上下，似乎很容易渡过。但是当地人把这条河称作勇者之河，因为河底有很多暗流，渡河并非没有危险。从马塔莫罗斯渡河进入美国的大多是来自中南美洲的移民。对于在这里能否遇到中国走线客，我们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在拍摄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觉得可能不会遇到中国人时，突然有人用中文问我们是不是可以过河了。这是一名大约50岁左右的女士，她只身一人，穿着绿色的冲锋衣，拉着蓝色的行李箱。在她得知渡河没有问题之后，迅速从蓝色的行李箱中拿出事先装好物品的黄色背带绑在腰间，然后把行李箱一扔，走向陡峭的河边，跳入河中，一系列动作果断麻利，显然是有备而来。她一个人渡河让我们和岸上其他围观的移民都感到紧张和不可思议。他平安游到对岸也让大家舒了一口气。不多久我们又遇见了6个中国人，他们似乎是跟着蛇头来到渡河点。我们之前采访到的一些走线客说，他们越境会付给墨西哥毒枭集团人头费，由他们带着翻墙或者过河，每个人不论成人还是儿童要支付$600。小朋友一家带着游泳圈，他们过河的时候有人帮忙。我们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到达对岸的时候帮忙的人要求付钱，他们表示已经付过钱了，但是争执之后最终还是付了钱。两名中年男士到达对岸后还帮助在他们后面渡河的一些妇女和儿童。 这几名中国人也不愿意接受采访。其中一名中年男士在渡河之前简单表示，他也是走线的，花了大概两个月到达这里。那么这些中国人为什么要走线？我们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答案。根据我们采访到的一些中国走线客，他们选择这样非常规赴美路径的原因有很多。有人对中国的未来感觉没有希望，有人是小企业主受到新冠疫情和清零政策的冲击，有人是因为遭受家暴。尽管美国边境执法当局加注了带刺的栅栏，但是没有阻碍这些非法移民跨越障碍进入美国。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莫雨、海伦、明露的手记之一，美墨边境的中国走线客渡河。马上回来带您盘点美国国会正在酝酿的科技监管法案。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
头晕啊，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TikTok 应该被禁止吗？应该让年幼的孩子远离社交媒体吗？政府能否确保私人信息的安全？全新的人工智能界面怎么样？还是用户应该自我监管，不让政府参与？盘点美国国会正在酝酿的科技监管法案，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一致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更好地监管那些科技巨头，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但至于具体应该如何做，则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随着对中国拥有 TikTok 的担忧飙升，以及面临疫情后心理健康危机的父母越来越担心他们的孩子在网上看到的内容，越来越多的议员支持进行技术监管。议员们提出了一系列跨党派法案，达成一致的希望越来越大。但任何监管这个庞大行业的努力都将面临重大的障碍，因为科技公司一直在抵制干扰。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监管领域。关于儿童安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几项法案将试图让社交媒体和整个互联网对于那些最终会使用网络的儿童来说更安全。议员们列举了许多青少年在遭受网络欺凌后自杀或因社交媒体鼓励的危险行为而死亡的例子。在参议院至少有两项相互竞争的法案关于儿童的在线安全。关于数据隐私，还有一项更广泛的众议院法案将试图通过议员们所谓的国家隐私标准，让成年人和儿童更好地控制他们的数据。关于 TikTok 禁令和中国，在三月份举行的一场众议院听证会上，来自两党的议员质询了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一系列问题，包括该公司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关系、数据安全和该应用程序上的有害内容。此后，议员们提出了一系列法案，要么旨在禁止 TikTok， 要么让禁止它变得更加容易。 TikTok 为了生存发起了广泛的游说活动，包括利用网红和年轻选民来证明该应用程序无害。关于人工智能，国会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随着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等快速发展且具有潜在革命性的产品开始进入市场，并可以在许多方面模仿人类的行为，议员们是否应该采取行动监管人工智能？参议院领袖舒默已将这一新兴技术列为优先事项，认为美国需要领先于中国和其他关注人工智能产品监管的国家。白宫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并且在最近宣布投资$1.4亿建立7个新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